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下午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有关祷告，主是听祷告的主。我们今天带领崇拜的姐妹也多次令我们祷告，使我们感受到主在垂听，也是接纳我们的敬拜。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也经祷告的恩典，经过一个星期的感冒，好像早上没有什么声音可以讲话似的。但是在读经的时候，又读到主耶稣怎样医治一个耳聋啊不能讲话的喇叭。我向主求，我说主啊，请你开我的耳朵，让我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请你开我的口，然后可以为你讲道。所以今天早上的服事完成，到下一个服事，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也为我祷告，让我能够靠着恩典完成今天的服事。主是垂听祷告的主。在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我们是要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两次的聚会，我们思想了经文的上一段三节到十四节。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在这里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祷告的服事。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有人说祷告需要时间，这不在话下。祷告却省时间，这是我们思想。祷告是需要时间，要把时间分配为圣，来向主倾诉，来聆听。另外一方面，祷告也节省时间，因为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头，我们认识主，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在行事待人当中，我们就会走在他的旨意里面，就不会走到岔路去，所以不用再走回头路。所以祷告会节省时间的，因为我们能够洞察主的心意。祷告有节省时间，因为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气愤的时候，我们先向人说话才能说错话。如果我们先向主说话，先把我们的负担困难苦恼告诉主，那我们再向人说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祷告可以节省时间，就是我们在不如意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先祷告，以免我们在怒气中说了一些伤害人的话，得罪人的话，那么会带来一些的伤害破碎，以后呢就要收拾残局了，要重新建立关系了，要花费时间的。所以祷告需要时间，祷告却是节省时间，这是一个大智慧。另外一方面，常识告诉我们说，我们帮助人需要跟这个人在一起见面，或者是直接谈话谈心。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我们要帮助人也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的。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自己是在监牢里边，或至少在软禁的处境的里面，他是没有自由的。他写信的对象是以弗所的信徒，他的监狱或者他软禁的地方是在罗马，三个非常远的路途。 所以保罗知道弟兄姊妹因为他作奸而心里边难过难受沮丧，他知道，他也自己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所以在这里保罗是很了解教会的处境，他也知道弟兄姊妹因为他作奸已经一段时间了还没有被释放，所以大家都为他担忧也为他不平。教会的祷告会可能起初有很多人参加，保罗作奸的时候被抓拿的时候大概是公元57年，他写信的时候大概是60-62年，所以他坐监牢已经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消息刚传来他坐监牢，大家都很难过为他祷告，但是祷告很久都好像没有什么果效，1年、2年、3年就过去了，恐怕教会的祷告会参加人数会少一点。保罗在这边写信给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并且为他们祷告。所以在此，听到我们今天下午的思想，就是我们实在是可以透过祷告来服侍别人，透过祷告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自己有难处，时间不够，或者隔了很大的一个时间或者空间的距离，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在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离乡背井的弟兄姊妹，你会挂念家人，挂念亲属，我们对他们能够做什么呢？今天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祷告来服侍他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听见保罗他首先为着弟兄姊妹感恩，然后呢在下面的一段经文他特别为他们代求。所以为弟兄姊妹的祷告可以包括两个成分，一就是感恩，还有就是代求。代求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非常清楚内容的，所以我们来看看第15节的经文，就是祷告的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信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他为弟兄姊妹感恩两方面，首先他是为着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信从主耶稣的感恩，对他们相信接受耶稣为救主他很高兴。所以在许多的困难中，保罗真的看见神的作为，就为神的作为来感谢神拯救了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保罗也为着他们亲爱的众圣徒感恩，一方为着他们的救恩感谢上帝，另外一方面为他们救恩的表现感谢上帝。这两方面就是保罗非常的喜乐，虽然弟兄姊妹是有沮丧，但是他从他们的救恩开始，也提醒他们，我在为你们祷告，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属神的人，你们是信从主耶稣，我也为你们感恩，因为你们是亲爱众圣徒。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是活在主的恩典里面。那么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两句话加起来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定义嘛，最简单的定义。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基督徒？ 最简单的就是说他是敬崇主耶稣的，第二呢他是亲爱众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否反映出这两点呢？敬崇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在这里这个众是很特别，英文圣经是翻译成 all the saints， all 就是没有遗漏，全部的意思，不但是众，不但是众多的意思，还是没有遗漏。所以亲爱众圣徒就是亲爱每一位，这就是很大的一个爱心的表现，对吗？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处，有的时候会有意见，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这个不太喜欢那个，但在这里是亲爱众圣徒。在主里的爱是不分彼此的，我们都可以在别人身上看见主的工作，看见主的恩典，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没有把别人分别出来，亲爱一些圣徒，但是不是众圣徒，不是所有的信徒。所以保罗在此就为教会感谢神，非常的高兴，他就为他们祷告，常常提拔他们。就是呢，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就是祷告要固定的，要长长的，不能够断断续续的。那今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操练这种常常以祷告来服侍的人的功课。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提到弟兄姊妹，或者是提名祷告，一些呢是为他们祈求。所以在祷告内容是很清楚了，他是为他们祈求。那么求什么呢？第十七节就开始解释，所以这是进到代求的部分了。前面是感恩，这部分是祈求，为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祈求。祈求什么呢？不是单单事事顺利，考试及格，旅行平安啊，还是有一种内容在里面，是什么呢？他是说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在这里保罗的祈求是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求神做件事情，做什么事呢？把圣灵，把圣灵赏给他们。是什么样的圣灵呢？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那这句话从神学来看，可能需要做一点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是信主了嘛，他们有了圣灵，对不对？为什么要祈求神把圣灵赐给他们呢？所以在此呢，我们就明白保罗所讲的不是指再一次把圣灵赐给他们，也不是说啊弟兄姊妹他们冷淡了，不爱主了，或者是做错事了，圣灵就离开他们，不会的。上一次我们讲圣灵印记我们，对不对？这个印记是不会磨灭的，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嘛，所以这个圣灵不离开的。所以如果不会离开的话，为什么要再赐呢？对不对？经文很奇妙的，常常在上下文之间我们找到答案。我们看看经文的下半段，就是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等等。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原来这句话是跟上面这句话平行的，求神赐下圣灵，就是那智慧启示的灵。他的意思下文告诉我们，就是求神开你们或者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了。不是再一次把圣灵赐给你们，而是我们已经有圣灵了， 现在是求神的圣灵做工，求神的圣灵发挥他神圣的功能，开我们的心眼，照明我们的心眼。所以这个祷告的结果就在经文的上段下段都很清楚了。你看上面十七节的最后几句话，使你们，使就是一个结果嘛，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当我们的心眼被照明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知道神，认识神。那么下面这句话，十七节的下半段，对不起，十八节的下半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看又是知道，对不对？前面是真知道他，下面是知道他的。那在这里保罗就把神，认识神这回事给我们认识神的作为连在一起了，可不是吗？你认识一个人是从他的作为给认识，对不对？他做什么事情，他怎么做的，怎么表现，透过他所做的你认识他。所以在这里保罗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眼，求神透过圣灵的工作照明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得见，就真知道神。那么真知道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他的作为。所以下面就有三方面的作为，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一方面。所以知道神的作为，知道他呼召我们带来的是极大的盼望。那么在上两次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的作为奇妙，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比如说我耶稣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又表明有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我们领受他的印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呼召，在时空中呼召我们认识他，我们打开大话语的时候看见原来神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他所做的一切到最后使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有把握的救恩，他永恒已经计划的在我们时间空间中履行的，他的拣选，他的预定，他的救赎，圣灵的印记，他来盼望的。因为印记，圣灵的印记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好像你买本书，你的书上盖一张印章，这本书是某某人的，是我的一个记号。新加坡人开车为了防盗，所以他的车子挡风玻璃上都刻了他车牌的号码，表示说这是他的车，这是拥有的意思。所以圣灵的印记表示我们是神的，是他拥有的，是属他的儿女，因此我们就有保障。我们走天路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走的安稳，因为神一定保证我们会达到目的地，这是盼望。神的呼召叫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离开死亡进入生命，这个呼召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有的时候不但是理性知道，更是全人的一种领悟，心灵感情。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求上帝，求上帝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是蛮有盼望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彼此代祷，让我们彼此的守望， 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对救恩有确据，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绝望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还是有深切的盼望。我女儿小的时候，也是我送她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天路历程》，约翰本人写的《天路历程》，讲到基督徒经过千辛万苦、百般试炼，终于回到天家的路的记录，一个故事。我女儿打开就看，很开心。后来我进出房间，看她很快的就看到后面去，我就很好奇，我说你看完了吗？很多都说还没有看完。我说为什么这么快看到后面去呢？原来你前面他读到那个英雄，那个基督徒遇到很大的危险，他不知道他后事如何，所以就看后面啊，还在没事，给放心继续的读下去。但这岂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神已经告诉我们，保证我们将来的确据。于是我们今天遇到困难、打击、疾病、危险、危机，他与我们同在，他保守我们，这是盼望。这就是神喊我们心里的盼望。在列王记下一段经文跟这篇所讲的很相似，在王下第六章，这里圣经记载，当时亚兰人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么这个亚兰的王就多次埋伏要伤害这个以色列王，不过先知以利沙就把亚兰王的计划告诉以色列王，不止一次两次，所以这个亚兰王就很疑惑、很生气，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奸细，把我的计划都告诉了敌人？那么他当中的侍从就说：“王啊，不是的，人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哦，谢谢你，谢谢不敢当。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位先知和以利沙，他把王在睡房里的话都告诉他了，王就很醒悟过来说，好，我们去抓拿他。所以王就率领大军去多丹城。怎么看的经文就是在第十五节，第六章十五节，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读好吗？从十五节读到第十七节。好，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有人同在的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祷告带来一种特殊的果效，祷告使这一个仆人的眼目打开，在没有打开之前，他看到现象，就是大军围绕着多坦城，是一个令人惧怕沮丧的场面。但是当先知求上帝把仆人的眼目打开的时候，他就看见真相，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也是可以这样祷告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家人 求上帝祷告，我求上帝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也能够好像以利沙的仆人一样眼目打开，在现象中看到真相。保罗也是一样，求主开弟兄姊妹的眼睛，让他们在沮丧的时候看见保罗受苦的现象，就是看见一个真相，就是神是听祷告的，在他的救恩中我们蛮有盼望。第二方面，保罗的祷告是要弟兄姊妹真知道他，那么真知道他就知道他的，我刚刚讲的恩召了，现在他的什么呢？基业，神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所以这是他的，他的基业。那个基业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信徒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也是祷告的回向，神的作为让弟兄姊妹眼目打开，他们就看见原来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何等的宝贵，神的基业，你和我信耶稣的，我们都是神的基业，神的宝贝，荣耀的，神所珍爱的。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的心眼被打开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不在乎你考试成绩多好，多漂亮，多帅，多成功，赚多少钱，拥有什么，不在乎这些，而在乎你是神的基业，你是神的宝贝，这是真相。如果你看那个真相，你就不会为许多的现象迷惑，走错路，寻错目标，真相宝贝。记得多年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位同工，他是苏格兰人，1989年来神学院有4年的服侍，很风趣的一位弟兄，苏格兰人，很会讲笑话，也很风趣，很敬虔，很爱主，还有学问，我们很敬佩他，可是他的好朋友。后来他年纪老了，退休回到苏格兰，在那边过晚年。不久之后，他就发觉他的房子很大，老人家一个人照顾不了，所以他要搬家，要搬一个小一点的公寓，那么就可以过他的晚年。所以他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去找经纪买房子、办理手续等等。有一天他要进城去办事，就是办这个公寓的事情，坐发坐在公车上，没想到心脏病发作，在车上去世，所以奥讯传来，我很难过，我也很难过，很想念他，到今天还是想念他。后来在想念的过程里头，就在我的思想怀念中出现这么一幅图画，就好像在那天他去世那一天在车上的情景。那天他搭公车到巴士到城办事，耶稣坐在他旁边。到哪去啊？杜格斯博士，去城里边办理买房子的事。老人家搬家很麻烦哦，很多东西要整理啊，是，很多东西整理， 几十年的东西要从大的房子搬到小的公寓，很多很多麻烦。耶稣说不要搬了，搬到我家好了，等到一天杜格斯博士就搬家，这是我的想象，不是真实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离开真实不会太远了。那么这位杜格斯博士得了生前，他组织一个俱乐部，开玩笑的俱乐部，因为他是独生的，一生没有结婚。那他就开个俱乐部叫做为领取的宝贝俱乐部，英文是 unclaimed treasure， 就说每一个没有结婚的人都是宝贝，就是没有被人看上而已，没有被人看见而已，所以他自己是一个宝贝，是未领取的宝贝，很有意思。就跟那个俱乐部，那一天他回天家，就把这个宝贝接到天上去，心满安慰，这是盼望，这是我们在生命线的价值。我们都是宝贝，这么当中有结婚的，没有结婚的。我知道在中国有些地区，有些的文化是很注重结婚的。你没有结婚，你就好像人家会另眼相看你这样子。其实这是文化，这个不是真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是文化，不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呢？都是宝贝，结婚也好，没有结婚也好，都是真的宝贝。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吗？结婚是恩赐，对吗？没有结婚也是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得到肯定。结婚的，好好的爱你的配偶；还没有结婚的，别着急，也是宝贝。常常有人问我，牧师，我怎么知道我有独身的恩赐？说不是先知，但至少从圣经的话语来说，你还没有结婚，你就独身的恩赐了。真的吗？你还没有结婚，你就独身的恩赐，因为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处境中，让你独身，他一定会给你有特别的安排。不是结婚不结婚，他都爱你的，让你能够有一个自我肯定，不要因为没有结婚独身就觉得很好散。这也是我安慰我的女儿的一句话，因为她30岁生的那一年，她心里边有点这样子哈，心里面发沉的感觉，鼓励她，你是神的宝贝。我们一生的重点不是要找合适的人，而是先成为一个合适的人，先成为一个主所爱的、主所赞赏的人，先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怎么样安排，主怎么带领你，他一定有他的美妙的旨意的。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真知道他，就知道他的恩召，知道他的基业是有何等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最后第三方面，真知道他，第19节，并知道他什么的能力。三方面，他的恩召，他的基业，他的能力，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三方面，当我们的心眼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会认定认出神的呼召的盼望，神的基业荣耀，神的能力浩大。什么能力呢？经文解释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超过两次出现，这能力是无限的，超过世上一切的权势，所以它的范围是无限的，它的能力是无限的，它的时间呢也是无限的，今世永世，这个能力。弟兄姊妹，这能力叫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不能思议，不可想象，但却是真实的。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神以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此我们就看见神能力是带来改变的，这是能力的基本的意思。什么能力带来改变？什么改变呢？你看第三章第七节，经文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做了这呼应的执事，就是照神的旨意事。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你看，我是指保罗了。保罗这边是在安慰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刚才读了第十三节嘛，求你们不要为我的患难沮丧。所以上面这段经文是他解释为什么不要为我沮丧的原因，因为神改变了我，把我从在大马士革路上改变了我，叫我从一个杀人的凶手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这个改变多大？怎么改的？神的能力，神能力。所以神能够改变保罗，改变你，改变我。所以在神的能力的真理光照之下，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人靠主可以改变。英国大乱，那流氓做坏事，那我们都很同情那些受害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喜欢那些伤害人的，对不对？但是他们有希望吗？我们厌弃他们吗？我想这不是圣经教导的正确反应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如果他们认识耶稣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所以人人都需要主。所以我们读到这些消息，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坏人做的坏事，我们记得在神的大能的里面，我们要存着一个希望，有一种行动，让人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改变，不要把他们丢弃，绝望了，没用的，死光就好了。这样的态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灵向我们有怜悯的心。他们也好像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为他们流血死在十字架上的。另外一处经文也是很有意思，在第十四节，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就是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求他。所以保罗向祷告是回应教会弟兄姊妹的沮丧，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这边，保罗是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这个祷告是求主使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呢，它的翻译比较准确。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请听，求神用他的大能 就是用他的大能，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大能，叫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这个翻译比较正确。所以我们沮丧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求神用他的大能叫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所以不是刚强那个力量，而是刚强那个内在的人，你的内在的人，你的感情，你的意志啊，你的灵性刚强起来，就能够克服你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祷告，这是保罗在监狱里边为弟兄姊妹所付出的代价，祷告的代价，服侍他们。我们可以学功课，我们也为做你的家人祷告。所以祷告需要时间，祷告就用时间。我们帮助人不要牵念，为他们祷告。在大家手上有张纸吗？我们看看，我来做这个结束，就是可行祷告时间表。多年来我就用这个简单的时间表做祷告的安排，所以如果你手上没有的话，可以举手，我们有这边有需要一张。还有别人没有吗？我故意把它印成可以放在圣经里的大小，所以可以成为你在圣经里面的书签，也可以成为你祷告的提醒。很简单的可行祷告时间表，意思说我们祷告的内容对象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计划，所以很散漫重复，好像转来转去没有什么的进步。所以这个祷告时间表是帮助我们把一个礼拜七天祷告的内容稍微规划一下，以致我们祷告的范围比较全面性。礼拜一是 Monday， 我们就用这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做提醒。 Monday 是代表什么呢？ Missionaries， 宣教士，包括神的仆人。所以礼拜一可以特别为做宣教士，为上帝的仆人，为云牧师，为其他的仆人来祷告，求神恩高他们，求神加力量给他们。保罗自己也为为这样的需要向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来发出请求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看第六章，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九节，弟兄姊妹，你们要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在此紧紧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十八节，十九节呢？他说也为我祈求啊，看到吗？所以保罗也需要代祷呢。我的牧者，我们将会领唱诗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祷告的支持。也为我祈求，有什么结果呢？使我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边有两件事是保罗祈求的，一就是口才该说的话，二就是放胆有勇气为主讲话。保罗需要放胆。所以礼拜一为宣教士祷告，礼拜二祭 Thanksgiving 感恩。所以礼拜二是感恩日，天天感恩，凡事谢恩，不住祷告，这是每个礼拜都要做的。说一个礼拜感恩一次啊？还不是啦，我们每次谢饭祷告都是感恩，对不对？一天至少三次，那也是多少顿了？有人五次啊！感恩祷告，但是一个礼拜一次感恩，里面有没有少啊？ 很多时候一个礼拜过了你没有感谢神，这就是一个提醒而已，你可以每天感恩都没问题的。不过一个礼拜特别一天礼拜二感恩日，数算主的恩典，感谢神，很宝贵。一个有感激的心的人，他过的人生是平静安稳的。真的，一个人有感激，他就为着他的生活生命很知足很满足，就有一种很宁静的喜乐，从感激开始的。如果你心中不喜乐，恐怕缺乏的是感激的心。你试试看，试想有什么事情你要感谢神的，你有感谢的心，你的心就会平静，并且有宁静的喜乐。第三 Wednesday W Workers 就是工人，工人这个工人包括同事同工，信主的未信主的，为他们祷告，至少一个礼拜一次吧。那么这个 workers 工人其实也包括什么呢？包括在上掌权的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对不对？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上帝的仆人，至少有三次提到他们是上帝的工人，上帝的工人，上帝的工人，为他们祷告。一切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在他们之上有至高的神掌权，把历史带到神所预定的终局。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可以求神彰显他的旨意，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我礼拜三就是为我自己国家的领袖祷告，为我的议员祷告，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为温家宝祷告，为国家的领袖祷告，求上帝引导他们，求上帝开他们的眼睛，他们看见有至高的权势在上面。这些官员不为自己以为不可一世，因为每个人只有一口气而已，都是人，所以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很有意义的。所以为同工同事，为工人，就是神的工人，为做在上掌权的。礼拜四 T task， 它就是工作的意思。每个人有做事读书的，对我们的工作你需要神的智慧，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开门的眼睛，看见事情的真相。我们需要祷告任务。礼拜五 F Friday Family 家人亲属，为他们祷告。多年来我们一个礼拜五就是为家人祷告，基民为他们一个一个，从我的母亲，我的义父，一直到最小的，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多年不变提信心为他们祷告，比如说灵修的时候有亮光，就按着这个亮光为他们修复，敬畏上帝，在人生中对信仰有把握，抓紧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祷告。一次我的母亲和我的义父来新加坡来探望，他母亲对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的二弟就是我的弟弟，在美国常常对我们说我们的家是一个蒙福的家。为什么蒙福的家呢？因为有大哥常在我们祷告。我很感动，这也是真的。我为他们祷告，我没有刻意的说我为他们祷告等等，但是我不断的默默为他们祷告，他们感受到神在默默的引导他们，祝福他们。所以在此我鼓励弟兄姊妹为家人祷告，没有信主的，信主的为他们祷告。我的母亲我在信主之后1965年受洗就为他祷告，他1993年他才信主，为他祷告28年。 感谢主。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如果你的亲人已经离开世界，这你不能做什么了，也想活了，为活人祷告。死人是属于上帝管理的，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但是凭信心，上帝是公义的，也是爱的，我们交错就往前走。礼拜六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为世上的罪人，为需要福音的人祷告，传福音，做一个以福音为导向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最后礼拜天，今天为圣主祷告。我在服侍的时候，就为当天服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神祝福他们，透过我祝福他们，也求神透过我祝福你们。这是我们祷告的服侍，很基本，不难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权利，也是一个服侍的途径。你愿意吗？看我们都在身边做一个立志，我要做一个祷告人，因为这是神赐给我的恩典，能够向神说话，能够知道神在谁听，也知道神在做事，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凭信心，因为耶稣祷告，也叫我们祷告，保罗祷告，也叫我们祷告，我们知道这条路不会错的。凭信心，我们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不一定立刻就应允我们的祷告，立刻就说好，或者是成就，有的时候让我们等待，有的时候你也会对我们说不，这不是我可以给你的。天父，谢谢你，因为在这三方面的回答里头，都告诉我们你是回应祷告的主，你不会不睬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你不答应祷告，到最后是一个祝福。求主让我们有信心，这你是每一站的主，全能的主，无所不能，无善不行。我们相信，我们向你祷告，你必随听，也按着我们的美意来成就。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都再一次为你立志，做一个祷告人，做一个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对主说话，也为人向主说话，做一个代求者，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成为同事的祝福，成为国家的祝福，成为世上人的祝福，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